进度都不足，或许我哋今日五点半之前就会结束我哋嘅学习。等一阵宣布有少少嘅构思，等一阵同大家嚟分享自己心中少少嘅构思。我哋完成埋我哋嘅学习，至讲俾大家听。啊，暂时嘅构思系点样样？我就去到第十一章的第九节，十一章九节去到十二章的第十四节是全书的总结论，亦都是最后的劝勉。作者将这个读者分成两等人，少年人和一般的人。他先给少年人一些的劝告，再给另外一些的其他人的劝告。少年人的劝告就是在九节十一章去到十二章的第八节，其他人就十二章九到十一。劝告少年人消极和积极的两方面。十一章九至十一节，肉体方面的虚空，发现九节和第十节是两句精心炮制的人生针砭。少年人啊，在你年幼的时候当快乐，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宽敞，行你心所愿行的，看你眼所看的，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。最后那句说话精彩无比，你去狂欢啊，不要忘记啊，总有一日神必审问你的。所以神必审问你这几个字呢，就变成一个约束了，好像任得你去放纵自己，但是尽情享受呢，尽情享乐呢，但是不要忘记啊，神必审问你的。既然神必审问你呢，有这个说话摆在后面呢，那你的尽情享乐呢就要约束力了，就不会乱来了。所以我发觉呢，第九节是一句精心炮制的人生针砭，尽情享受，勿忘神知，神必审问。第二句精心炮制的人生针砭在第十节，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受犯，从肉体克去邪恶。因为一生的开端，和幼年之时所作的都是虚空的。两个的动词，一是除掉，一是黑去。这两个的动词都是叫做军事性的词汇，好像打仗那样，除去武器，克制仇敌，缴械， 除掉这个武器，克制仇敌。所以这个就是作者劝过读者要做的，除掉心中的仇恨，不需要 worry， 不需要有什么仇苦，除去的，因为恶从心生。你如果没有这个恶，心中的恶的话呢，这样就不会有仇苦的出现。肉体是跟着个心来做的，你心想啲乜嘢，你肉体就会做啲乜嘢。所以作者就提醒对方，你心中冇咗呢个仇苦呢、这个 worry 嘅时候呢，呢、这个肉体就可以自动地免咗呢个邪恶嘅行为啦。除掉克制克去都是军事性的动词，将它化解晒，叫做是生活一定会美满。当我们诞生入世上的时候，神就给我们一个空桶子，一个空桶empty 的，叫我们装满了神的慈爱和神的恩典。很可惜我们后来就装满其他的骄傲啊、自私啊、贪心啊、不义啊等等的垃圾，结果空桶子就变成垃圾桶，满的是满，但仍旧是垃圾的满，不是神慈爱恩典的满。所以可以说是满是满，但仍旧是空的。所以我们要将那些垃圾完全倒晒它，倒空自己，倒空假智慧，倒空俗世的娱乐，无用的拥有，然后就装返神的慈爱，装满属天的智慧，属灵的喜乐，就会成为一个有主万事足这样的感恩的心。这样就必定会脱离虚空的人生。好了，咁啊，除掉与克去啦，然后就喺后边咧十二章嘅一至八节啦，都嚟到呢个生命嘅充实。negatively 就系除去、克去，积极方面充实神嘅认识。作者用三个的不要等到来帮助我们明白他那个设计与大纲。在第二节，不要等到，这个第二句不要等到。第一节尚未来到，尚未来到呢就是不要等到，原文完全一模一样。好可惜中文的译文呢就不是很统一，不是很 consistent， 一到就译尚未来到，一是译成不要等到。还有第六节那个不要等到呢忘记了译添，我们就要加上去。第六节是第三个不要等到，不要等到银链折断，金冠破裂， 咪一路读到深尾，三个不要等到，趁住你呢个年幼嘅日子，唔好等到嗰个年毫无喜乐嘅日年日嚟到嘅时候，纪念做你嘅主。昨晚有个弟兄唔记得咗佢边位啦，因为人好得分享，所以都忘记咗是谁话俾我听。个趁字系好重要，说得好对，趁系啱嘅，趁住你呢个年纪系后生嘅时间，唔好等到啊嗰个毫无喜乐嘅日子临近嘅时候才去纪念你嘅主，早日纪念创造你嘅主。唔好等到你退休嘅年纪才向神讲啊，哎，我而家全心全意侍奉神啊，喺嗰个时候啊，你已经力不从心啊。你都唔知道有冇嗰个时间嘅命啊，你绝对都唔知道生命嘅长久有几耐啊，你都唔知道自己可唔可以活到退休嘅年纪啊。希望可以啦，当然啦，退休年纪开外啦之外添啦，所以趁住你而家有呢个精神气力，多啲纪念侍奉创造你嘅主。在年轻嘅时候有呢个活力嘅时候，决心去侍奉神。当你系正在精力旺盛之年，狼虎之年，努力装备自己，努力拼搏为神嚟去努力传福音。唔好等到啊夕阳就无限好啊，适宜近黄昏嘅时间至諗一諗去侍奉神啊。嗰陣时呢911嘅电话你时要打嘅。留不攞又要打敲响啦，留不攞你又要去嗰笪地方啦，去医敲啦。唔好等到嗰个年纪去决心去侍奉神，早啲去做。你早啲去决定侍奉神呢，求神帮助你长啲嘅年日，好叫你能够多啲嘅年日去侍奉神。第二个不要等到，唔好等到日头光明月亮都变成黑暗嘅时间，雨后云彩返回嘅时间。咁呢句说话咧就讲到咧，都唔好等到太耐嘅时间啦。总之唔好等到太耐。日头光明、月亮、星宿等等，会变为黑暗，雨落雨之后云彩返回，就系表示啲乜嘢咧？表示呢个生命嘅活力仍够喺度。变为黑暗咧，就表示生命去衰老嘅时间。雨后云彩返回，呢个云彩彩字唔系咁好嘅翻译，系密云啊。雨后完咗啦，冇咗落雨啦，不过好快又再密云啊，即系表示晴天就无望啊！唔好等待嗰啲咁样嘅衰败衰老嘅时间来临嘅时候，你至谂到去侍奉神。看守房屋的发展，有力的屈身 推磨稀少，窗外看的都是昏暗。看守房屋的就等于双手两只手，房屋就代表你的身体，不要等到你双手麻痹时时发抖啊。白金信病发作啊，震震下那时候才想到去侍奉神。有力的屈身，即是那条腰骨都要屈起了，即是说没什么力伸直的身体来行路了。老人家越来越矮，因为他屈了个身bend down，驼背啊，即是不能够挺直啊，不是好像少年时代挺胸而做嘢。推磨的稀少，紫色推磨呢就是牙齿都甩埋了。咁啊，推磨就稀少紫色，咁啊牙甩就冇咩牛扒可以食啦，锯唔到牛扒啦。咁食咩好呢？豆腐啦，咁啊日日豆腐，咁啊有阵时都攰啲嘅，闷啲嘅。所以都系推磨稀少，紫色就等于牙齿就脱落啦，净系能够食豆腐渣都唔定。眼睛昏花，窗外看嘅都系昏暗，即系话开始有白内障啊，睇唔到嘢乜滞啦。街门关闭第四节，推磨声一响，少少雀仔一叫，即刻起身，歌唱的女子都逐渐衰微。街门就比喻人那个身体的嘴唇，什么人的嘴唇成日合埋的呢，关闭的呢？不是那些粒声不出的人，是说老人家合埋个嘴的。推磨声就微小，即是说呢他吃东西很费力的，要慢慢嚼的。推磨声的响声就少，即是说他吃东西都要很慢动作，还有用很多的力气，食量就开始少了。那么容易很醒的添，那个晨早的雀鸟一叫的时候就马上弹起了，即是不能够熟睡了。老人家的声音都变埋，就唱歌的女子声带都是变了质，不是好像以前的歌唱家，现在就变了声音就很嘶哑，说话就很低沉。第五节，人怕高处，路上有惊慌，咁啊又有其他嘅杏树就开花嗰啲嘢，蚱蜢就成重担，人所愿嘅都废掉。咁啊，人好快就归佢永远之家。吊丧的在街上来来往往，人怕高处就是相等老人家好怕高楼大厦，气力就不计，咁啊好容易就上楼梯都好困难，好容易跌倒，唔容易喺外边走动啊。一遇上危险， 就好难去康复嘅。蚱蜢杏树开花就表示白发苍苍啦，成头都系白发，唔系讲啲少年白，我系讲啲老年白。轻微嘅小动物蚱蜢，啲啲咁重量嘅嘢都攞唔起啊，成为重担啊！举例呢啲把比喻。咁啊，所以冇咩力量去担嘢攞嘢。咁啊，嗰个人所愿嘅即係性欲都衰退啦，喺死亡嘅路上行走啦。吊丧者来来往往啊，即係而家做嗰啲嘅办仪馆嘅人呢，出嚟为佢办理后事，好 busy 为佢办理后事，即係就快完㗎啦。唔好等到咁样嘅年日，至想到如何去侍奉神。第三个不要等到，第六节开始，不要等到银链折断、金冠破裂、瓶子在泉旁损坏、水轮在井口破烂。银链多数是指人的神经系统有损坏、折断。咩时间折断啊？中风啊，半身不遂咧，呢啲系银链折断啊，金冠破裂啊，金冠有雪系个头，破裂咧就好唔妥噶啦，应该系讲呢个膀胱啊，金冠啊。膀胱就失调啊，失禁啊，瓶子在泉旁损坏，瓶子就是讲啲嘅排泄器官失灵啊，即系老人家好容易失禁啊。水井个水轮啊，就是表示个心脏啊。在井口破烂，水井、水轮、井口破烂，即是表示个心脏都是越来越衰竭了。第六节就讲到五脏六腑啊，全部都破烂啊。第七节就好结束了，尘土归地，灵归于赐灵的神。所以第七节就总结上文一至六节的说话，生理系统完全损毁了，死时已至，接着后面就是万里身后事了。所以全段都是讲啲老人家，年老体弱多病啊，等等等等嗰啲嘅身体器官失调嘅特征嚟。十二章嘅第八节一个结语。嘅说话，传道者说：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所以呢一节嘅圣经可以话是全段嘅总结，亦都可以话是全书嘅总结。嗰种嘅虚空嘅气氛，使到作者 感慨万千。而家佢用传道职嘅身份再次宣告嘅总主题：人生系虚空嘅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虚空，一等一嘅虚空，绝对嘅虚空。所有人嘅功名富贵而泡影如风，一生中嘅劳碌，如果忽略咗呢个创造生命嘅主，一生都是枉然度过。所以作者自己临老之前，唔系临死之前，老人家的手笔劝告当时的读者，尤其是年轻的信主的青年人，或是慕道的青年人，早日侍奉主，早日纪念主，即是接受主的意思。好，我们就来到十二章的九到十一节。完了完了。劝勉众人，再者，不是，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对象。那么他表态，他用六个的动词，就表示他这本书是一本的精心杰作。六个动词，我将这个知识、教训人、又默想、三、考察、四、陈说、五、专心寻求、六、凭正直写诚实话。每一个字都好有意思，每一个动词，即是说他用这么多的心机、智慧来将这本书写成，又默想啊，又教训啊，又考察啊，又陈说啊，即是慢慢讲给大家听，一步一步，一层一层，将这个人生的虚空向读者开始剥洋葱般剥开一块又一块。好专心去寻求，最后那句的动词凭正直来写诚实的说话，凭正直来写诚实的话，即是表示他很正确和准确地写出诚实的话。诚实这个字呢，是真理那个字。我原来讲真理啊，讲真理之言啊。诚实话呢的原文是 emmet， 是真理这个字。他很正确、很准确地写出这个真理之言。中文译成诚实话呢，有少少不是那么急这个原文的意思。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句来译出来，凭正直写真理之言。因为他是写真理，将这个神的真理变成人生的指南针，不是花巧的语言，使到人可以去接受，可以去信服。所以六个的动词就讲一件事，讲什么？讲到作者写这本书不是粗工滥造的，不是随意下笔的，他花了很多的时间与心血 经过详细的考据，将搜集回来的资料加以分析筛选，去毛全清，即是将那些不要的抌了它，只是将那些最好的留在那里，去毛粗花头，不是，是粗花头做个毛，粗花头做个清，去毛全清就是写成这本书，是他晚年的智慧精心的结晶，内含他自己不生生命的经验，是圣经真理的一大杰作。老人家写的这本书应该拿这个文学诺贝尔奖，那个诺贝尔得奖人都是老人家来的。晚年之作，呕心沥血，真是肺腑之言，最重要是真理之言。十一节，作者话佢嘅说话咧，好似咩啊？两个比例，一嚟好似刺棍，一嚟好似钉子。刺棍呢个器具咧，系一个耕田，赶牛耕田嘅农具嚟嘅。即系只牛咧，有时走条路走得唔直，咁嗰个农夫咧就喺后边督下佢，咁矫正佢，等佢行翻呢个直路。咁就带有刺棍呢个字咧，就带有教训同埋矫正嘅功用喺里边。钉子啦，另一个举例，佢嘅说话咧就好似钉咁样，钉稳嘅钉子。咁啊，钉稳嘅钉子系一个举例，一个比喻。咁啊，古代嘅人咧系帐篷嘅游牧民族，咁是住住帐篷嘅。咁啊，传道者就系讲佢好似将呢个人生嘅说就当作一个帐篷咁样，需要一啲嘅钉嚟将呢个帐幕钉得稳稳固固，屹立喺呢个地上。咁啊，风嚟到都唔会吹冧佢。所以我哋见到呢两个字眼好有意思，刺棍就好似系一种嘅教训嘅叮咛，呢个钉子就系将人认识神嘅真理打好根基，稳稳固固。不作者唔系咁样讲，而就算数，讲系咪一句说话？全部嘅恩典功劳都系出自一个牧者所赐，所以佢好识得感恩，将呢个功劳归还俾上帝。写书嘅结束，一切能够成书都系神嘅恩典，系一个牧者所赐。佢个爸爸时时讲啊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缺乏。好啦，我哋就嚟到最后嗰几节啦，三节。咁啊，十二章嘅十二到十四节，总结全书，称呼呢个读者叫做我儿。我儿就唔系教训佢个仔，我儿咧呢个系古代老师教学生嘅说话，所罗门教唔到佢个仔嘅，耶罗波安啊，葵仔嚟嘅， 今日讲俾大家听，罗伯点样衰？是老师教训学生的称呼。所以我们看箴言书的时候，记住要用这个这样的观念来去看箴言书。打开箴言书的第一章，好多我儿的，举几个举例给大家看。大家留意我读这几节圣经，箴言的第一章的第六节，我儿啊，要听你爸爸的训诲，不是所罗门教紧罗波安啊，记住这句说话，不要误读啊，是老师教训紧一群的学生。第十节，我儿啊，恶人引诱你，你不要跟他们。老师教训学生，不是爸爸教仔。十五节，我儿不要同埋他们一起。二章一节，我儿不要好像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讲说话，诶，所罗门教我跟仔啊，非也啦，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我们矫正一下。第四章第一节，众子啊，要听父亲的教诲，即是所罗门不是教紧一班仔啊，唔系，系老师教紧一群嘅学生。众子啊，就系我儿个儿子嘅中数字嚟嘅，众儿子啊，听爸爸嘅教训。即是老师以父亲自居。四章十节我儿，四章二十节我儿，五章第一节我儿，五章第七节众子啊，如此类推。我唔得闲讲咁多啦，不过大家明白咗个道理之后呢，就唔好误解咗呢个箴言书。唔系爸爸教紧仔，那系老师教紧一群学生。咁啊，其中一个学生就系所罗门自己。咁佢将老师教过嘅嘢好有心机记低嘅，写好晒一本箴言书，编好晒佢，成为一本嘅专书，帮助后来嘅读者明白神嘅真理。我儿还有一层还未讲完呢，好像保罗讲的说话，我还有结束的话，末了的话，保罗在他这本书里面都讲末了的话，还有一句，还有一句，真是不舍得收笔，还有一些东西要讲埋他。你当受劝戒，希望你地明白我的教导，著书多没有穷尽，读书多身体疲倦。这个书就不是讲圣经的书，这个书是属世的书，因为著书属世的书是很多，是属世的知识，不是真理之言。所以很多很多永无穷尽的。读这些属世的书的话，身体都读到很累很累。所以保罗就在这个地方就是教训一些的学生，青年人为主，熟悉的书很多，但是都不是真理之言， 你读他们的书呢你很累的，读属灵的书呢你应该不会累的。如果你读圣经是很累的时候，我希望你改善你的心境，你的属灵的心境一变了呢，读圣经不会累的。那是一个意思来的，因为圣经是神的真理。你读啊，哇，圣经当作读金融小说啦，哇，你又真系啊，海通宵咁啊，读读到结束嘅。咁啊，一个心境嘅问题，唔系真理之言嘅书本，读就变咗身体疲倦，所以就选读一啲智慧之言、真理之言，例如诗篇啊、箴言啊、传道书呢一类。有人讲啊，读书如择友啊，交朋友；读书如择友，宜当审慎，切勿滥交。系对嘅说话，系言之有理。可以拣朋友啊，唔好越多越好啊。揀啲知心知己嚟作朋友。呢个係当受劝戒。第二呢噃，敬畏神啊，第十三节，这些事都已听过啦。总而就係敬畏神，敬畏神。第三，谨守他的诫命，受劝戒一，敬畏神二，守神命第三，这个是人所当尽的本分。最后最后一句十四节叫做最后警告，因为人所作的事，连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神必审问。这个是一个警惕，是最后的当头棒喝。当头棒喝直播下来，所以一切隐藏或不隐藏的事，善好恶好，神会审问的。那么有一个警惕，有一个这样的控制生活的力量在这里。人可以推迟神的救恩，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抗拒神的审判。神必审问嘛，都必审问，一定审问你善恶的行为说话，都会被神提停审问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警惕的说话，一个好像是很有控制人生力量的说话，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束之言。人活在一个醉生梦死的生活当中，应该醒过来，离开这个虚幻的人生，进入梦幻的人生的里面。完了吧，挺好啊，我们四点半都未到啊，就完了。我就同阿 Tom 弟兄啊，攞多个钟，唔够时间啦，攞多个钟，攞到五点半，攞埋听日去到十二点九添。不过大家，忍耐一下，我有少少个建议俾大家，大家都系可爱的弟兄姊妹一齐嚟思想一下。 我哋今日就完咗呢度啦，应该就可以结束全书。咁啊，听日我哋仍够有一个咁样嘅时间上课，就系听日我哋系一个总温习，我会讲几句说话，帮助大家由头到尾再嚟一次嘅 go through 一下。咁啊，你走咗步，咁啊或者唔记得写要写嘅嘢，咁我从头到尾 run through 一次。咁啊，同埋有少少嘅 Q&A 时间，即系听下大家对传道书或系其他侍奉或系圣经嘅问题。咁啊，呢个系留待听日。我哋今日研究系11:03喺呢个地方一同嚟上课。可能时间我哋完咗主日崇拜落到嚟呢个地方，可能都好闷啊。咁啊，好我哋弹性少少咧，我哋希望可以11:03开始，差少少或许会有嘅，不过我哋都唔希望唔会差得太多。咁呢个系我哋听日嘅预计。唔知道大家林牧师有冇啲咩提醒大家说话？如果唔系咧，我哋就好似刚才所讲，听日11:03喺度再见嘅。好啊，多谢林牧师。大家一齐嘅。要睇呢个时机，睇呢个机会，咩时间行善就马上去行善。你睇风呢，你就咁大风吹，你就唔会杀种；咁多云呢，你就唔会出去收割，因为大雨倾盆，大雨就即将来临。你讲呢个时机啦，行善需要时机，你唔知道咩时机会嚟到，现在你遇到一个时机就马上去做，因为风喺边度嚟你唔知，胎点样形成你唔知，既然唔知嘅话呢，就抓紧已知的现在的时机，马上去行善。第六节是第五点，强调这个勤力。早晨杀你的种，晚上都不要停手，因为你不知道哪一个种子会发旺，是早上杀的种子呢，或者是晚上杀的种子呢，或者两样都会长大呢，不知道，都不知道怎样，哪早上杀的种子好，或者是晚上杀的种子好，不紧要，两样都去做，要勤力去做，早上杀种，晚上又杀种，就强调这个勤力的人生。结果如何不知道，不要紧，尽了自己的本分就好了。劝世论之七的第11的7-8，两节的圣经少少的劝世论，两点，第一点是7，第二点第8。第7讲就百日欢乐，8勿忘黑夜。光本是佳美的，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。你眼见日光就表示你有生命气息，在那个时候你就去欢喜快乐啦。作者时时都鼓励读者不需要怕 尽情享受你劳碌得回来的享乐。在享乐之余，不要忘记这个黑夜的来临。人活着几多年都好，要快乐快乐几多年，然而都要想到不要忘记有日黑暗日子会来的。这个是讲到死亡的来临，因为你的日子必定很快来到。黑暗日子都是包括物大年老多病的日子呢，在年老多病体弱多病的日子当中，日子就很难过的。当你欢喜快乐的时候，早日为将来而作打算。好，我们差不多时间要 break 一 break， 累不累？累啊，哪个说累的请举手。冇人举手喎，一个佢举起隔篱只手，唔系自己嘅手。好啦，我哋众人都服从一人嘅意见，十分钟好啦，唔好太多，我哋可以今日搞掂都唔定嘅。好，大家十分钟，少少休息。多數服從少數。好，大家十分鐘 break。